们接着把第三章的最后一点讲完，啊，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哲学基础，啊，讲了前面一些，啊，就是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啊，这个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啊，一分为二。上一次呢是讲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啊，关系，就剩第五点，啊，第五点，啊，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无产阶级的新闻传播事业，它存在的动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那么是人民群众，啊，说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决定了人民，同时就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啊，这种动力，啊，从马克思开始，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啊，很多论述。下面我们会讲到，其中马克思比较早的提出了报刊的人民性，啊，报刊的人民性，啊，待会有时间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年的一些争论，啊，一些争论。那么这就是大家都很熟的，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啊，等等。那么这一点呢，虽然我们讲有普世价值，啊，有世界上存在着普世价值，啊，啊，我为什么把它写出来呢？我们很多一年级的同学对这关于普世价值这些年的这个三年左右的争论可能不是很了解，啊，了解。但是前年吧，啊，我们刚刚下台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啊，吴邦国就说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啊，没有普世价值，啊，我们很多啊教师都不理解，啊，都不理解，啊，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是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价值是个非常复杂的，啊，利益认同，啊，等等，有很多认同，啊，很多认同，其中就包括利益认同。有一些价值观是有明显的阶级和阶层的烙印的，啊，烙印的，啊，有的还有地区的烙印，啊，有工种的烙印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这儿强调是社会主流价值观，那么有一些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有的，或者说凡是人类都有，比如说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难道你无产阶级就不要自由、平等、博爱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撒切夫人昨天逝世了，英国人怀念她，因为正是她使英国走出了经济的困境，啊，80年代的时候，英国经济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他在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上有非常不同一格的做法，啊，比如说阿根廷的那个马岛之战，你别看这个女士啊，是他下决心打，终于把那个岛拿到了，啊，拿到了。那么要用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说，这不是侵略阿根廷吗？啊，侵略阿根廷吗？啊，但是那个岛上的居民多数是英国人，大家知道今年年初还搞了一个公民，啊，公决了，全民公决，就要不要 英国政府撤退，把它还给阿根廷当地的居民，说不，大概80%几的人还是愿意留在英国，啊，所以英国的子民。那么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它不是普世价值，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有一些价值观念是普世的，啊，所以你看撒切尔夫人啊逝世，大家都怀念她。我想中国外交部今天很可能会发出唁电给英国政府，啊，甚至于到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去吊唁，啊，吊唁，寄托中国人民对铁娘子的啊那个哀悼。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一种超然于阶级、超然于阶层、超然于民族、超然于国家的一种价值观啊，价值观啊。所以我对吴邦国的这样一个说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我不认同啊，不认同啊。同学们要有兴趣也可以讨论啊，也可以讨论。那么像报纸这样一个自由的出版物，它的价值观之一是人民性啊，人民性啊，因为它是大众出版物，大众传播媒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那就是官报，官方的媒介和大众媒介是格格不入的啊，格格不入的啊，这个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求人民日报办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喜欢，我不认同这样的要求啊，我觉得对人民日报太苛求了啊，太苛求了。他怎么做得到呢？人民日报首先要党中央高兴，党中央满意啊，完了多数官员满意，因为他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啊，立场上的啊。你到现在为止，你发现人民日报批评过过五条吗？他没法批，也不便批，也不会批啊，也不会批。但是你不能因此说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好几千个人真没水平，我也不同意这个说法。人民日报应该是结合着我们中国新闻界最优秀的一批编辑记者，但是他的岗位决定他的行为，他的职业只能是这么做。你不想这么做，那另请高明，你可以把人民日报炒掉啊，你可以不在人民日报办啊。但是所有的媒介基本的一点有人民性啊，有人民性啊。所以在1980年以后啊，关于报纸有没有人民性，有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等等，中国新闻界、学术界爆发了一次很长达大概有5年左右的大论战啊，大论战。这一场论战把我们敬爱的胡杰伟给搞掉了啊，搞掉了。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他是坚持我人民日报首先属于人民的，那肯定不行啊，首先属于党中央的啊。所以关于党性、人民性的争论搞了好几年啊，搞了好几年。最集中的一次爆发就是1982年的10月份啊，我那年正好是啊，校领导让我担任82届的班主任啊。那年的节日很怪，中秋节和国庆节是同一天啊，所以我一直记住那一天啊。那天是12届二中全会开幕啊，开幕。邓小平开幕式上有个讲话，开幕词批了2个观点，一个就是 文学方面的就是批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第二个就是批新闻界的党性人民性，啊，党性人民性。从此以后就给了周扬，给了胡杰伟，啊，盖棺定论了，那肯定是错误意识形态的代表啊，代表。啊，所以周扬到死，一直是很痛苦的，啊，尽管周扬在此之前也整过很多人，啊，整过胡风，啊，他整过很多人，啊，最后他被整，啊，被整，等他被整的时候，回过头来再体会，我当年不该如此这般的整人，已经太晚了，啊，已经太晚了。啊，所以一个人的宽容啊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啊，所以报纸有人民性，这一点西方新闻学不强调的，啊，不强调的，他们强调的是读者，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啊，他们的口号就是五个字：读者是上帝，啊，读者是上帝。凡是读者的要求是天然合理的，媒介的责任就有一个，千方百计的去满足读者的要求，啊，读者的要求，啊，我当年比你们大那么，啊，比你们现在的年龄大那么十几岁，傻乎乎的就相信了这个观点，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了给中宣部抓住，啊，抓住说读者是上帝，荒唐啊，荒唐啊，说读者是分左中右的，啊，右的读者的要求，他要求看黄色的色情的啊凶杀的东西，你报纸去满足他吗？你这个观点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啊，搞得我特别紧张。你像三十几岁，啊，一下子给中宣部抓住，也1985年，啊，第一次，很紧张，啊，很紧张，我就找我的论文导师啊，不是我的业师啊，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的。你们要有兴趣啊，可以去拜读他的东西，叫高放，非常厉害，现在还是。政治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啊，副会长高谈阔论，他的名字就叫啊放胆高论呐， 啊放胆高论。我去找高老师说，中宣部抓住我了，要批我啊，要批我。他就说你查一下你所有的引文有没有问题，这很重要。我说我对史料可以负100%的责任，肯定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啊，大家立足于史料嘛，啊，我听了他的话，我就给中宣部写了封信，我是希望把中宣部对我的批评，请人写成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就给了我公开回答你们批评的机会，他们不敢，啊，不敢，啊，因为我后来我也找到一个根据，啊，根据。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人民是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一根救命稻草。我说人民也分左中右啊，是不是？那么和上读者是上帝，读者分左有什么区别呢？我就把原文抄了一张给他，他们就哑巴了啊，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我这个例子经常给同学讲啊，意思就是说，同学那么小，绝对不要有政治包袱，要放开。世界最归根结底属于你们的，啊，你怕什么？啊，你怕什么？啊，我最反感的就是同学之间互相抓辫子，打小报告。我当班主的时候处分过一个事情，我现在都觉得。啊，处分有点严啊，但是当时啊，实在是很生气。我当另外一个双学士班的班主任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很好，啊，他是，现在叫城市啊什么建设了什么，当时就叫建设部，要他，啊，而且准备重用，收了以后就准备培养他为建设部的新闻发言人的，啊，我也给他积极推荐了，就他班上有另外一个同学，去找那个部的啊引进人才的那个办公室说，那个同学特别差，啊。学习不及格，啊，他拍班主任的马屁，如何如何，结果人家就不要，啊，不要了。后来给我打电话说，童教授，你给他写的评语写那么好，你是不是有点吹捧的意思？我说绝对没有，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你都已经答应要了，你为什么还提，啊，这么一个问题？他就很好的跟我说，你们班上有另外一个同学来反映他如何如何，让我知道了。我这个同学我就死保，啊，我以自己的，啊，名誉担保，肯定是没有问题。打小报告的同学你坚决不能要，你要的话我和你已经没完，你敢要吗？啊，所以后来同学一年里面没找到工作，因为班主任多少还是有点权的，你推荐以后还要签字啊，我哪点都不给你签，我说你害人呢，你害人呢，啊，所以这一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同学之间啊完全可以放开思想，啊，当时二十郎当岁，都在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啊。讲话讲过头或者讲错了很正常啊，谁没有犯过错误啊？最伟大的人物都犯过很多错误，马克思犯过错误，列宁犯过错误啊，我们讲什么，以前我们小学学的列宁和哨兵，他进入克里姆林宫啊，忘了带出入证了啊，那个哨兵说敬礼，列宁同志请您拿出啊出入证来，列宁说没有，子虚乌有，根本没这个事儿，啊，没这个事儿，啊，这个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时候，大炮都没有发动，哪来的炮声啊？原来约好了阿夫洛尔巡洋舰要打炮的，结果那天礼拜天都放假了，士官生都上街跳舞去了，哪有炮声啊？啊，什么任何人都可能犯错，啊，都可能犯错，啊，所以有点错，尤其是学术上有点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但是西方他不需要强调这个，因为他本来就是读者订了报纸，你报纸啊才有收入，读者读了广告，你才有广告的收入，这是天经地义的。啊，不需在理论上去说明，啊，所以你看，啊，资产阶级的哲学不讲群众性的，他不需要讲这个，啊，不要讲这个，啊，所以大致呢，啊，我们第三章讲了这么几个问题，啊，这么几个问题。